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再来到我们的课程。上一篇信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道路，他从进了耶路撒冷，荣耀的进城，但是呢，很快就被匠人所弃，为朋友所卖啊，他的门徒把他卖了，他的知己把他出卖了。那这些事情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从诗篇四十篇我们看见了啊，他被卖，他被弃绝，原来都在神的计划中间，而出卖他的人，卖耶稣的犹大有祸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的生命没有被纪念，而且他的名字没有录在生命册中间。讲到这些经文应验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得出啊，神的作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并不是第一次来弥赛亚就立刻登基上宝座，那么全天下都归向他了，不是的。这一段时间是为了开新造的门，让我们凭着信心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讲的话也没有错的啊，许多神学家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以色列国切断了，加入教会的时代，而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得救。那以后要与旧约的百姓，啊，亚伯拉罕子孙，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到神的国里面一同聚集，这是神整个工作的计划和他实现的步骤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特别要集中讲诗篇二十二篇。在所有弥赛亚诗篇中间，这篇是最最惊心动魄的，读起来真的很伤心啊！他描述弥赛亚怎么死的，那这些预言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的照着字面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你看这些经文在诗篇二十二篇被引用的有好些话，我们会仔细的看。现在把标题告诉大家，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有几次引用啊，四十六节还有三十九节的四十三节还有三十五节引用的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第六到八节还是六到十八节。那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九节被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还有罗马书十五章三节引用啊，六十九篇二十一节，马太福音里面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四十八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六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被罗马书十一章九到十节引用，还有六十九篇二十五节呢被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引用啊，这些我就读过去了。那么在二十二篇里面，大卫所描述的苦呢，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亲身经历了，被神离弃，被人藐视、羞辱。他的手他的脚被扎，他们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研究，他们对他摇头撇嘴，这些都是按照字面应验的。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到二十一节又补充了其他的细节，辱骂伤破了他的心，他指望有人体恤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他当食物，他渴了他们拿醋给他喝，这些都是很准确的，没有任何一点意外的，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啊，应验了。你想想看，如果耶稣要自导自演，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毫无作为了，但是事情仍然一步一步的发生。他们没有读过旧约吗？跟读不读旧约没有关系。他们没有读过诗篇二十二篇，没有读过诗篇六十九篇吗？没有关系。他借着外邦人的手，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研究，借着完全不相干的旁人看见耶稣渴了拿醋给他喝，都不是耶稣能控制的事情，也不是任何人好像他的门徒可以控制的。所以这里看见神的旨意，圣灵掌管的一切事情，而耶稣基督真的就是弥赛亚完成的预言。那诗篇二十二篇是这么多弥赛亚诗篇里面唯一篇我可以照着他自己讲的，因为他相当完整，从第一节到二十四节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事情，二十二节以后呢开始讲的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这里的是诗篇的次序，被神离弃啊，这第一节开始，那被人藐视、被人讥笑、被人辱骂，这第二点，然后讲到身体的伤害啊，然后讲到赤身露体没有遮蔽啊，就是羞辱啊， 然后讲了孤单没有安慰啊，这孤单没有安慰，我特别加上了69篇19节20节的话，还有26节的话啊。最后呢，又回到诗篇22篇，那里讲到他交托给神的问题啊，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呢，就看见福音已经完成，最后讲到啊，他荣耀的得胜。最后他成了得胜啊，一个成了这个字，得胜的回应，福音已经完成。这是诗篇22篇第22到24节所讲的。那么诗篇22篇第1节一开始就讲的非常痛苦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那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话。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意思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与父同行的人，跟父神同行那么密切。今天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与神同行，那这是理想。事实上我们的肉体常常拦阻我们跟神当中的交通，以至于我们偏行己路，还需要圣灵提醒我们，把我们拉回来。可是耶稣基督有意识的跟神同行，无意识的不需要祷告的与神同行，是他已经生命的特性。现在忽然上了十字架，他发出这样的挣扎跟痛苦，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当然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写这篇诗的时候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大卫也是一个学习与神同行的人，但是他有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可是这里耶稣基督不是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他真正的知道他必须忍受这样一种痛苦，就是没有神与他同行的痛苦，没有父神与他相伴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必须为我们担当罪，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就是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神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必须与神隔绝，神必须离弃他，他才发出这样痛苦的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你读下去，读到第2节第3节，他白日呼求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当然这是大卫的经历。然后你看下面，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然后我们继续看第6节开始，这几句话很值得看的。第6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看这些话完全是字面的应验，在马太马可路加这几句话被忠实的记载下来。那还要加上一节经文，我放在同样的标题里面，就是诗篇69篇第7节第8节还有26节。诗篇69篇也提到他的被藐视，被讥笑，被羞辱。所以这里你看诗篇69篇7到8节是这样说的，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第9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被羞辱。你知道他们真的很会戏弄耶稣啊，很会羞辱他呀。马太福音27章记载，当他定了罪要定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就开始戏弄他了，他们给他脱了衣服，那件外袍，然后说呢，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然后把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当然这个荆棘冠冕刺痛他的身体，然后拿个苇子放在手里对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看这犹太人的王被他们这样戏弄，等到戏弄完了，给他脱了衣服，仍然穿上他自己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一路走一路走，背着十字架。等到要钉十字架之前，他们又在他的头上安排一个冠冕，这个其实是就是他的罪状。说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哎呀，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从外邦的兵丁开玩笑，一直到他钉十字架，都拿这个当作羞辱他的一种工具，一直对他这样说。强盗也被钉十字架，但是有两个，一个在旁边跟着起哄说，你这个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那这句话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马太福音到这里才记载。 他说你如果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那当然另外一个强盗应声就责备他，啊，那里有句有名的话，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都是他们讥诮的话。其实这句话也是真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因为如果耶稣要救自己的话，他就不能钉十字架，不钉十字架就不能救我们了。他们讥诮他，他是以色列的王，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和华可以搭救他吧，这是从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出来的。那耶稣在那里不是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吗？他们没有听懂，他们说他呼叫以利亚呢。有些人听懂了，他呼叫神救他，神若喜悦他可以救他吧，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的话。怎么会那么巧呢？他们背过圣经吗？倒不一定。可是那种场合里面那种讥笑的态度，啊，他还在十字架上还祷告呢。如果是他所喜悦，怎么会上十字架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都是这种讥诮他的话。耶稣基督听了，心里你说没有感受吗？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就是这些辱骂他、嘲笑他的人，他竟然在上面听了，而不能够说任何一句话。他心里的伤痛，他被辱骂，同胞以我为外路人，我是虫，不是人，被人藐视。他们摇头撇嘴，摇头撇嘴，一面还要说话，一面还要摇头撇嘴，用身体的语言，用肢体的语言表示他们的不屑一顾。哎呦哎呦，这些伤痛可能比身体上还要严重。那身体上的伤害不要说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六节十七节是准确的这样说的，十五节就是说，我的筋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耶稣基督讲的话，诗篇二十二篇从十六节十七节，还有整个的讲公牛环绕我，犬类环绕我，像狮子，十二节的二十一节。那为什么这里讲的话是交错的？因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这是一件事情。同时整个的事情，他在外面这么多人围观底下，他在十字架上面看见他们好像公牛，好像犬类。我不晓得这个公牛是不是可以跟以后我们所知道西班牙的斗牛来比，但至少这些巴山大力的公牛是很壮的牛，而且能够有野牛之力，像比狮子，狮子都怕它那种力量，跟狮子一样。所以讲到狮子，讲到野牛，讲到犬类，我们想到犬类不要想到以为是家犬的，家犬是和善和循和的，是野狗啊，就圣经里面讲的野狗，世界各地很多都有各种的狗，那狗是从狼来的，那的确是它性情本身是非常凶残的，何况很多是野狗，这些事情根本是凶残的不得了的，不是一只一群的力量，连狮子都怕的。他说好像犬类围绕我，要干什么？瞪眼看他，看他受苦。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的骨头好像散了架一样，你知道全身的重量被挂在手跟脚上面，那这骨头真是要散架一样，这么痛苦，这么痛的情形之下，骨头要散架了，被挂在那里，挂在十字架上面。到最后他实在是日头暴晒，汗珠混着大血点，一路的血液流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说我渴了，里面严重的脱水。有人听见他这样说，就拿醋给他喝。前面有人说拿苦胆调和的酒，那个是干什么？苦胆调和的酒是给他麻醉用的，苦胆跟酒混在一起，大概有一点点麻醉的作用，让他不需要那么痛苦。但是耶稣基督既然决定上十字架，就没有任何的畏缩，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孽，受神击打。我们以为他被神苦待，他受神击打是为我们的缘故。苦胆当食物他就不承受，不肯受苦胆，不肯吃，因为那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还有一些精神上的羞辱，他赤身露体没有遮蔽。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说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兵丁们为什么分外衣？外衣当时情形可能是一块比较大的布啊， 稍微有一点点剪裁或者怎么样可以遮住身体，好像整个包住身体。里衣呢，里衣不是包的，里衣是穿的，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那个时候没有缝衣机的这些技术发明，所以他们织布的时候就要织一件能够上下一片织成的，这是尊贵人的衣服，而不是一般普通人穿的。所以他们不舍得把这件里衣把它分了，耶稣基督穿过了，所以为他的里衣研究，运气好的人拿到这件衣服。那耶稣基督赤身露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心里的情况，诗篇六十九篇补充了一些耶稣基督当时心里的感觉。六十九篇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了一个。这是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所受的痛苦。我不知道读到这篇诗的时候，是不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形象又一次鲜明地画在我们的眼前。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诗人又说，二十六节，你所击打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这个细说是开玩笑，戏弄。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所受的痛苦不光是身体，精神上灵里面全然为我们担当，因为罪的刑罚而所受到的痛苦孤单。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有孤单的感觉，可是没有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孤单的感觉，那是很难领会的。我们再回头来看二十二篇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等等，那诗篇二十二篇是不是都是消极的呢？都是只是诉说这些消极的问题呢？我要读给大家听。其实第八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些人戏笑他的话，我再读一遍，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若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讲到搭救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不回答也不能回答呢？因为他的确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的，他是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而且不是从现在开始。那底下神没有搭救，不是他不搭救，而是现在不能搭救，他们看不见现在怎么样搭救耶稣，因为耶稣要为我们成全公义的救恩，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没有回答搭救的问题。但是诗篇里面再说了第十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你看耶稣跟神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难怪他在十字架七言最后快要救恩完成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句话多伟大，他连灵魂都可以交出去交给神。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是一段啊，第二十节也是讲求神拯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刚才我说过，整个的局面叫做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都是讲到他在十字架上面所面对的那些仇敌的攻击，他看得清清楚楚，高高挂在十字架上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十字架叫做被挂起来啊！你看他说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可是呢，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是第十九节，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是第二十一节，神其实已经答应了他的祷告，并没有离弃他，永远在十字架的孤单、痛苦、被离弃、羞辱、伤害、各式各样的压力里面。因为这里是讲到最后的得胜，讲到耶稣基督最后在荣耀的十字架完成救恩之后所要得着的一切的神的恩待。所以其实我刚才说过，这篇信息真正的难处、痛苦、压力是在前面的二十一节，到了二十二节以后 整个的局势完全改变了。你看，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话，从21节到22节是很难突破，很难一下突然转弯的。我把22节、23节、24节读在这里，大家听。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其实耶稣不说，大卫已经回答了那些在十字架底下讥诮耶稣的人。大卫的话已经说了，神没有掩面不顾，也没有憎恶藐视受苦的人，他要搭救他，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这里受苦之人就是耶稣基督。我又要说了，写诗的人，这篇诗是大卫写的，的确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要不然他不会把这两节好像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放在一起。若是没有22节这里开始另外一段新开头，那的确叫我们非常难过呀。那受苦受苦没有意义，没有结果，没有积极的目的吗？不是的。25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啊，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最谦卑的啊。我们有一篇信息以前讲过，神是最谦卑的神啊，他谦卑自己来观看世人的事情。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最谦卑的表现。而且你看，从27节以后讲到福音广传，这里讲的实在已经脱离了十字架的痛苦，讲到复活的警戒。也许我们在以后再讲到最后一篇信息荣耀作王的时候，可以再把这篇信息给提起来。所以你看见，如果没有这些后面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只看见耶稣基督字面来应验22篇所说的话，我们心里会觉得非常愁苦。但是神给我们积极的盼望，在22篇末了的时候，完全一片光明，一片灿烂，荣耀的救主从死里复活，他接受十字架完成救恩之后，那个荣耀复活才是我们今天所要传扬的信息。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大卫先知道，用讲的是诗篇中的弥赛亚。那弥赛亚的工作，今天我们纪念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十架七言，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再重复第二句，另外一句话，前面他就说了，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底下他就说成了。而这个成了所代表的是得胜的回应啊，因为福音已经完成了。成了，成了什么？福音完成了。那当他说这句话之后，就垂手断气，把自己灵魂交托给神，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是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神就用大能来标明这是神的儿子。所谓圣善的灵，就是神的灵，圣洁的灵。按圣灵来说，他从死里复活，被标明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罗马书保罗也讲了，他又是神的儿子，他是按人说是大卫的儿子，神而人者耶稣基督，这是最终福音所可以信靠的一个点。那在诗篇22篇后面一段中间讲到，在大会中要赞美你的，赞美你，信主的人赞美神的话，在聚集的时候是什么呢？22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基督徒两个责任，一个是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叫许许多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弟兄；第二，在圣徒的会中，已经成了神的儿女，在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要在会中来赞美他的名。
这是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从诗篇22篇里面，我们读到了大卫在灵里面受感动所写的经历。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篇，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成了非常准确对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受苦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而这个 他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不是能够自导自演的，因为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任何的情形。其实十字架意思就是要叫我们明白，当我们不能控制任何情况的时候，神在控制，我们应当把自己交托给神，这是真正对我们有意义的一种教导。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到的弃绝，受到的羞辱，被人藐视辱骂，身体的伤害，精神的伤害，他孤单的没有安慰的感觉，是让我们从69篇里面看见的。当然最荣耀的事情留在最后，耶稣一方面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一再地告诉我们他是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他成了一个得胜的回应，因为福音已经完成了。而且这个得胜教导我们要传扬福音，在大会中间要赞美他，还有福音要传遍地极。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经验，当我们的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灵里面会受到感动，但愿我们放胆地传扬耶稣基督救恩，放胆地传扬福音，放胆地赞美他敬拜他，也与众圣徒从东西南北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一同来赞美他。让我再跟弟兄姊妹一同勉励，但愿研究研读弥赛亚诗篇启发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真的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而是因着神的话语而建立的。但愿因为这样的研究寻求，当别人问起我们信心的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回答，叫许多人更多人得到帮助。阿们。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结束。
当世界各处传扬，走遍那山林各地方，到世界各处传扬，主耶稣已降。
在今天圣诞特辑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的信息中，周同培牧师跟我们谈到十架受苦，孤单受辱。在明天的节目中，周同培牧师将和我们谈的主题是复活升天，救恩元帅。欢迎您按时收听。
耶稣已降生。